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23章。我们先读第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2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好，那这一节经节讲到在独楼地耶稣钉十字架，那在他旁边呢有2个强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各个他山上是有三个十字架。那我们读34节到第38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在这个牌子呢，他说有古卷哈，在此用希利尼，就是希腊文，用罗马文，用希伯来文3种文字写着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事实上这一个宣告，希腊文特别代表他们的哲学，罗马文呢代表政权，希伯来文是代表宗教。那这3个大的权势事实上都在这里宣告耶稣基督他是王。那这一段我们看见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再来读第39节哈。那同定的2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所以这一个强盗他在十字架上他马上就要死了，但是他还讥笑耶稣。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强盗是拒绝接受救恩的一个强盗。那同样的在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强盗，我们读一下40节到第43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吗？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看见这个强盗他可能跟另外一个强盗都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钉十字架是当时候最残忍的一种刑罚，因为他需要受极大的痛苦，在十字架上要经过蛮长的时间。那在这个强盗呢，他最后我们听见主在十字架上的声音告诉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看见这两个差别是何等的大，非常非常的大。那各个他的十字架，他把3种不同的死划分出来哈。那我们看见第一个十字架下面一张 slide 哈，下面一张，那就是这个未得救强盗的死。那他的死呢是死在最终，因为他不愿意悔改，他拒绝了主 die in sin。 我们想说这个强盗也许他还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判这么严重哈，最严重的一个刑罚，他可能不甘愿死，也许他在人生中还有不同的计划。但是呢在十字架上其实主还给他机会，他还有机会好像能够蒙到恩典，能够蒙拯救。 但是他却在十字架上拒绝了。所以那个死呢，是叫做死在最终，他不想死，但是没有办法。他曾经有自由，但是那个自由却让他今天我们说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受刑罚，他被捆绑。他过去他做什么事情，他说我其实是有自由的，我要做什么样的坏事也没有人来管我。但是在这个时刻，有一个药叫做买不到的，好得不着的，叫做后悔药。那他后悔，但是也没有用。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十字架所包括的意义不只是这个强盗，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它包括了所有的人类可能都在同一个情形的里面。那第二个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那这个死呢是为罪人死。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很多次他告诉他的门徒们，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他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他并且要被杀，第三日复活。虽然我们知道门徒们有听，却是没有听明白，好像听到了，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明白，所以到最后主都要钉十字架了，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但是主是这么清楚的告诉他们，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受苦，他要受死。那这个死呢，是为着所有人的罪，他要付最重的代价。那我们看见在主降生之前70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就是以赛亚，他曾经在以赛亚书53:12说到，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讲到说有一位要来的，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没有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外面的叫人能够来羡慕他，但是他来做什么呢？他要来担当多人的罪，这是弥赛亚来的一个使命。在犹太人，我们知道等主来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在等候弥赛亚的来到，但是可能他都没有读懂以赛亚这位先知所预言所告诉他们的。他们这些犹太人等候弥赛亚是那位拯救他们蛮有权柄能力那位君王，充满了荣耀的。但是没有想到，其实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到了，这位要来的他没有什么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外面叫人能够羡慕他的，他来是要为众人受死的，他来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的。那这一位弥赛亚来了，真的来了，犹太人却认不出他来，却弃绝了他。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为着罪而死， die for sin， 他为多人的罪他受死在十字架上。那在主前1000年，大概1000年，另外一位他也是先知，他也是君王，叫做大卫。那他曾经在诗篇的22篇里面写到，大卫这位诗人，当他讲到主耶稣的钉死，非常的特别。他不是从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好像看见十字架的景象，他超越过了时空，好像他在基督的里面。第一个反应，主观的经历来表达主在十字架上的情形。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弟兄姐妹，圣经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主降生之前大概1000年，大卫他就这么清楚的描写到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受了极大的痛苦，他的手他的脚都被钉，然后他怎么样骨头都脱了节，就是描写挂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痛苦，他的舌头贴于上膛。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因着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的死是 die for sin， 为罪而死。那第三个是得救强盗的死，那这一个强盗他后来我们知道他得救了，那他蒙恩了，他的得救呢，我们知道虽然他仍然在十字架上好像也是死了，但是主告诉他，今日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的里面，那个结果跟第一个强盗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第一个强盗他是拒绝接受救恩的，他虽然不想死，但是呢他也不得不死。那我们看见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们都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上次我们曾经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能很多人就不服气，那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呢？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我又没有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凭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神的标准或者说以神创造人那个荣耀心意来看，人都亏缺了，达不到那个荣耀的标准。今天如果说你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可能还会不服气。在没有律法底下的，其实神说，圣经里面说，照着良心来审判，在律法底下的是照着律法来审判。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犹太人的律法，那我们还是有今天地上的律法，对不对？那照着圣经来看呢，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重条。那可能我们说我们没有犯很大的这些罪，那但是呢，律法告诉你说，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时速呢，限速是40里。那我想我们很难开在这个限速里内的哈。那没有被抓到，你说那我就没有罪了吗？那你有没有超过这个限速呢？我相信我们都得承认啊，没被抓到，因为我没有开得太快哈，或者没有被警察看到。那有一个人他闯了红灯，闯了红灯，后来就被警察拦下来了。警察说，你没有看到红灯吗？你怎么闯了红灯呢？他说，我有看到红灯，可是我没看到你，没看到警察。那今天没有被抓到，并不表示我们并没有犯了这些过犯罪恶。世人都犯了罪，其实圣经里面还不只是说我犯了这个罪，做了这个错事，我们心里的思想意念神都知道，但是能不能够叫神得着荣耀，这才是神所在乎的。那整个人类来讲，如果都在这个范畴的里面，那我们就想说，我们也不要去取笑那一个强盗，他犯了罪，他受了刑罚，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拒绝住在十字架上呼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个强盗听见了，他仍然讥诮主，他拒绝了主。但是我们看见还有另外一个强盗，他同样听见了这句话，他里面的那个反应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刚开始这两个强盗都在那里讥诮主，但是你看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代价，但他生命的表现何等的不一样。人取笑他，但是主耶稣 他却那样的顺服，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十字架是没有神迹的地方。我们想说，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行了多少的神迹？他叫瞎眼的可以看见，他叫瘸子能够起来行走，长大麻风的能够得洁净，死人都可以复活。这些神迹很多人在四围都看见，主能够叫风和海听他的命令，多少人都会惧怕，他是谁啊？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呢？五饼二鱼叫5000个人能够吃饱。弟兄姐妹，主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在十字架上没有神迹，主没有为他自己行一个神迹。他可以求父差遣蛇营的天使，当人在耻笑他的时候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他真的可以下来，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他是蛮有权柄能力的，他要行神迹太容易了。但是十字架是没有神迹的地方，但是亲爱的朋友，十字架却显出了一个最大的神迹。今天叫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改变，有这么大的神迹今天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十字架是没有光的地方，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我是世界的光。主来的时候，真光就来到地上，他要把一切的黑暗都驱逐出去。但是在十字架是没有光，没有光，遍地都黑暗了，整个大地充满了黑暗，好像你看不见任何的光。但是我们知道，经过十字架，一个真光能够真实的照耀出去。当主说我是世界的光，但是那个光在他的里面没有办法照射出去，他的丰富在他的里面，他道成肉身，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肉身里面仍然是受着限制，他为我们死了，得着一个极大的释放，最大的真光能够照耀出去，把光能够显明出来。第三个，我们要看见十字架是没有爱的地方。你说十字架不是显明神大爱的地方吗？但是你看见主钉十字架的时候，父神弃绝他的儿子，父神审判他的儿子，主在十字架上都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父神没有办法在十字架上来爱他的儿子，因为他担当所有世人的罪，父神必须要审判他。没有爱，没有父的爱，父神离弃他的儿子。主在十字架上没有得着世人的爱，世人在那里呼喊，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十字架没有爱，但是却能够显出一个最大的爱。他爱我们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父甘愿把他的儿子舍了，因为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实的来明白，来进入主为我们所付出的那个代价。他是那个不知罪的，完全圣洁的，但他要担负我们所有人类的罪。他和父神中间是从来没有分离的，那么的从永远到永远是合一的，就是一的。但是父神必须要审判他的儿子，必须要弃绝他的儿子。哦，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痛苦，但是却在十字架上，我们说是没有爱的地方，却彰显神的大爱。父神的审判，因为他爱我们，主他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因为他爱我们，爱我们一直爱到他完全的舍命。十字架是软弱的地方，主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啊，这位全能的神，人都会讥诮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怎么样？但是我们说，主好像那么的软弱，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默默无声的，是没有声音的，他不是为自己来辩护什么的，那么的软弱，人吐唾沫就吐在他的脸上，人鞭打就鞭打在他的身上，人钉他十字架，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却是显出神的大能，是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的一个大能，是仇敌所不认识的一个大能。诗篇第八篇讲到，神从那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他完全赞美的话，他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就说主的得胜，那个真正神的大能的彰显，在他软弱上，但是他用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把神最大的一个能力，今天这个能力我们都能够来支取，今天这个能力仍然叫仇敌害怕。十字架看人看好像是一个最愚昧的地方，但是呢，他却把神最大的智慧彰显出来，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但是却是神的智慧，却是神的能力。哇，这些实在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救赎的十字架，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如果主没有为我们流血，我们的罪永远没有办法得着赦免。如果主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今天我们这些老旧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自己的捆绑，我们跟神的荣耀永远没有办法有份。今天我们感谢主，他为我们经过一生的道路，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这一得救的这个强盗，我们刚刚讲到，他原本和那不知道强盗一起是讥诮主的，他们一起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受了最残忍的这个刑罚，在十字架上还在那里讥诮主。但是我们想到说，主在十字架上他有七句话，强盗不晓得他是听到哪一句，我相信当主在那里呼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一个爱带着一个何等大的力量，这是人所不可能做到的。为着那一些钉他十字架，为着那些恨他的人，主在那里为他们求赦免，父啊，赦免他们。哦，这个强盗他蒙恩了，他得救了。所以我们刚刚在圣经里面看见，他会讲说，告诉另外一个，你既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所以他承认他自己该受这样的一个刑罚，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在他旁边的这位耶稣，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哎呀，你没想到这个强盗他可能没有什么学问的，他对于律法，对于这个神的旨意好像是很外行的，而且在十字架上那样的一个痛苦的情形下面，他怎么会想到或者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主耶稣基督，你就要得着国度了，就要得着国度了，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其实父神也用一个强盗让他来激励主耶稣。主在十字架，我们知道要进入后三个小时，那个最痛苦，被神弃绝，他亲身担罪受审判。但是在那一个当口上，父神用一个强盗的口让主耶稣得着激励。 看见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说这个强盗蒙恩了，主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的里面。主没有答应他说，哎，我来行个神迹吧，叫我们今天都能够活下去。没有，主没有为自己来行神迹。主在那个时候，但是他为着得着一个国度，他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但是这个强盗，他就是因着相信他能够蒙恩，能够得救。刚刚我们讲实际上这两个强盗今天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代表所有的人类，相信的不相信的，那个结局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说这两个强盗他们在十字架上所剩余他生命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的，越来越少的，因为那个痛苦，那个流血。有的人讲说当他们要呼一口气需要用脚把身体顶起来，但是越来越没有力气，所以他们到最后很可能是窒息，他就没有办法吸到那个气，所以那个痛苦，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从我们降生开始，我们的时间就是在倒数计时的。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个姐妹哈，她发的一个短片哈，就讲到时间。她说一个人啊，今天平均的寿命大概是78岁，然后你大概有1/3的时间呢是在睡觉的，然后呢你工作呢花了多少年的时间，然后你吃饭花了多少年的时间，你需要做的事情呢，她都把它计算出来，你花了多少的时间，那这些时间呢都是你好像就必须花出去的。那真正属于你的自由的时间，他说大概还有九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哈，那他就讲到说这个时间你抓不住，但是呢今天你能够掌控它。那时间呢比金钱要更宝贵，金钱还可以再赚，时间没有了就没有了。他说今天如果每一个人给你86400块让你花一天，给你这么多钱，花很多耶，但是呢你这一天过了以后呢这个钱就没了，明天呢再来一个新的。他讲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一天有多少秒，86400秒，那这些时间给你给我们，但是呢一下子一天就过去了。我们常常想说一天过得何等的快啊，一年过得都很快，马上你看哇这个月又快要结束了，马上这一年已经过到一半了。所以他的整个那个叫我们知道说哇时间是很宝贵的，你剩下这么多一点点的时间你要怎么来使用它。哎，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提醒，时间是很重要的。在我看见很多很多光阴似箭啊，什么一去不可追啊，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时间宝贵，这个时间一去了就拉不回来了，时间比金钱要重要。但是今天无论我们做什么，时间还是短暂的。这个两个强盗在十字架上最后剩下的时间，你说它是非常短暂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降生就开始倒数，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管我们做什么都还是有限的。但是感谢主，有一个强盗那个时刻他愿意接受主为他所做成的工作。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第一个承认他是有罪的，他所做的他所受的是应该的，然后呢向主来求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强盗得救了。当我们想说如果今天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当然比起浪费时间我们需要抓住时间，对不对？那但是呢还有一个更宝贵的， 今天如果你仅仅是说我每一个时间我都用得非常好，我每一个时间我都在读书，好，我每一个时间呢我都在努力的工作啊，我做人又很认真，我每一个时间都不浪费。但是我们说你所有的努力，你所有的所谓把握时间，仍然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的里面。人生的一生的年日真的是载如手掌，转眼又过去了。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有一件太大的福气，今天就是叫做永远。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下子我们跟神能够连接上了，一下子我们跟永远能够连接上了。今天得救了以后，我们说对于时间是不一样了，仍然我们在肉身里的时间好像都在倒数了。有一个老姊妹，有一次她就跟我讲，哎呀，现在她身体很不好，她说现在已经在排队了哈。我说老姊妹你在排什么队啊？她说排队等着去见主了，她说现在已经在排队了哈。不，感谢主，今天他还在排队，还没有见主啊。那也许说我们都需要排队了，但是呢，主把我们短暂的跟那个永远的能够连接起来。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为着这个短暂的，你努力读书，不是为着短暂的以后我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今天我们把握时间，我们努力读书，因为我们是连于永远的。今天我工作，我所努力，我没有浪费时间，但是我不是为着我更多赚更多的钱，我是连于永远的。我们在地上能够让主来制作，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你就发现说我们对于时间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强盗跟那个强盗，他们在生命，在肉身里面的生命都是受到限制，都是在那里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是有一个一下子他摸到了永远。今日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的里面，超过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啊，这是一个太大的福分。我们看见这三个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是救赎的十字架，已经完成了。主他所有的工作他都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认识主，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这两个强盗其实都有这个机会，这两个强盗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的时间其实也都是有限的，不是在于我们能够活多少的年日，我们都是有限的。而且呢，世人都犯了罪，而且不单是这样子，不单是说人人都是犯了罪，而且死后且有审判。主今天要释放我们，他在十字架受死，他在十字架将他自己丰盛的生命释放出来，叫我们今天因着信，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那这是一个太大的福分，巴不得今天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抓住这个机会。主在呼召我们回家，回家，回到天父的家。十字架是没有爱的，父神弃绝他的儿子，但是十字架却彰显父神的大爱。今天这个爱叫我们认识到，因着爱他甘心舍了他的自己，因着爱父神欢迎我们，像那个小儿子曾经在外面流荡，曾经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但是父神那个父亲一直在等他，一直在那里欢迎他。今天是我们的机会，是我们的机会，巴不得我们都抓住这个机会，回到父的家中，回到主的怀抱里面。我们请姊妹来带我们唱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 回家，请弟兄为我们来施情。
感谢主，回家的路已经打开了，现在就是看我们要不要回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一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无助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亲爱的朋友，要回家吗？不要再流荡，不要在地上过只有属地意义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天父所创造的，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是他的孩子。罪阻隔了我们回家的道路，神就让他的儿子来到地上，耶稣基督亲自成为肉身，为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为我们买来赦免，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现在回家的路已经开通了。朋友们，看见回家的光了吗？听见父的呼唤吗？回家吧。早晨，神在这里呼召你回家，与他和好，再成为他的神儿女。我们来邀请在座的朋友，或者已经信主，但是你离主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流荡在外的神的儿女，早晨父说，孩子，我爱你，回来吧，回家吧，回到父的怀抱中，让天上地上都充满了欢喜。好吧，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愿意回家的，我们请你站起来一起唱。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间，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我更盼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回家，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
哈利路亚。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哈利路亚。感谢主，早晨愿意回家的朋友，我们邀请你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告诉父说，阿爸父亲，我回来了，我接受你，主，我要你的自己成为我生命的主宰，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接纳我与父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邀请你与我一同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这是说在父的面前，不是说在人的面前。叫我们从心灵和诚实里来，把我们心中所愿的、愿回家的这个心 告诉阿爸父，你愿意就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这样爱我，我在地上不能到天上去，罪阻隔了我回家的路，所以你来到地上，你为我的罪挂在十字架上，你承担了最大的刑罚，为我买来赦免，为我打开回家的路。主啊，我漂流已经够久了，我的心没有安息，没有喜乐，没有真实的满足。现在是我回家的日子，我把我的心打开，我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中。主耶稣，你做我的主，你做我的神，让我与父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赦免我的罪，洗净我所有的亏欠，接纳我。阿爸父，我要回家，请你接纳我的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阿们，感谢主。欢迎今天回家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请坐。